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最近这几天特别的忙啊，因为工作一忙呢，和大家做节目的时间呢就短了一点了。昨天呢这个晚上讲课讲得太累了，所以呢就没有时间来做节目，所以今天呢赶快和大家补上这个节目。我们这个节目呢现在还是处在一个开始在改变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能够讲一些比较扎实的题目，并且呢讲得更加有趣。不过这个呢和我自己的能力有关啊，因为有些人呢特别能够讲，我呢不算是特别能够讲的，但是基本上能够把条理讲得通顺，这大概是我的一个特点吧，所以才有资格当老师，也就是事情呢讲得能够讲得清楚，但是呢讲的语言呢未必就是很流畅或者很有趣，那可能是一个遗憾啊。那今天和大家当然讲两个题目啊，这两个题目呢其实都是现在世界上的两个大热点。那第一个热点那就是关于以色列和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这个哈斯布拉他们之间的这个战争的情况。今天转眼呢都到了2024年的9月26号了，这个马上就到月底了，也就是9月份就快过完了啊，进入10月份。那10月份呢一开头如果在中国大陆呢又有一个国庆假期长达7-8天，那么所以呢这个10月份的头半个月呢就啥都干不了啊，然后呢就到10月的这个下旬秋天天气就要凉快了。那个当然呢我们大家其实都很希望秋天，因为呢这个无论在北美还是在中国这个夏天呢都非常漫长，那么要凉起来的时间很短，马上就进入冬天。当然也有些地方的气候比较特殊啊，像我们这个加利福尼亚州啊，这个地方的天气一年还算比较好，热的不算特别的厉害，冷的也不算特别的厉害，这是偶然的。像中国的海南岛啊，那个就基本上就没有冬天啊，所以很多人呢旅游都跑到海南岛，我估计10月份去海南岛的人呢就会很多。那么今天呢这个因为和大家这个讲节目啊停了一天，所以今天要和大家讲呢这个到9月26、27号那也有很多的内容呢要跟大家赶快补上。那第一个内容呢就是讲到这个以色列和这个真主党之间的这个战争，第二段呢就讲讲俄罗斯和乌克兰，那特别是普京呢这个礼拜二、礼拜三啊又开始说要动用这个战术核武器啊，那到底战术核武器是个什么东西，今天呢我们特别讲讲俄罗斯的这个战术核武器它如果用起来到底是怎么样。这两段的新闻呢其实内容都蛮多的，那今天呢先和大家讲第一段。这个9月25号昨天以色列呢这个对黎巴嫩的真主党打击就加剧了。我们知道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呢一直呢自从加沙地带出现战争呢，黎巴嫩的真主党呢就在协同在以色列的北部不断地发射这个火箭弹啊，并且呢越搞越厉害。那么等到以色列把哈马斯全部差不多打趴下了，加沙地带基本上完全控制了，以色列真主党呢这就是排队上来啊就来打。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是炸了以色列的很多地方，发射了每天发100多枚这个火箭弹或者是这个导弹，那么这些火箭弹导弹的大部分都是伊朗给的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这个以色列呢就要报复，那以色列报复第一波这非常简单，就是把他们的这个军队所配置的真主党配置的这个 BB 机这个还有对讲机就突然间都炸了，连续两天9月17号、9月18号连续两天这就炸伤了大概3000多人啊，并且很多人就是作战部队的这些领导啊或者这些地方的这个领导，一般的当兵的那上面叫冲就冲，他一般不会拿一个 BB 机，拿 BB 机都是一个小团队的这个头目，那这些人呢都给炸了，伤的厉害的很多，有些人呢看见这个扩机拿起来打眼睛和头部就炸伤了。 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呢就挂在腰上，这么一炸的话呢，可能这个下体呢就被炸伤了。这个到医院要做手术要救的人呢，就很多的，你想3000多人给炸伤，这个对这个珍珠党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这是第一波，18号就过了。那么过了这几天呢，珍珠党呢就是要报复，报复呢就是不断的发射火箭弹和发射这个导弹去轰炸以色列北部的一系列的军事目标。那以色列呢当然就报复了，所以呢一直到昨天9月25号，以色列的战机呢继续在黎巴嫩上空盘旋。因为以色列的打仗，无论加沙还是黎巴嫩都占据绝对的制空权，那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打下以色列的这个战斗机。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上空盘旋以后呢，用地面的精确的制导就是轰炸，那样呢就过去了。这个可能是以色列在1999年这个打进黎巴嫩以后的这个20多年以来这个最血腥的几天，就过去的23、24、25是最血腥的。因为以色列空军呢空袭了2000多个目标，打死了600多个人，加上前面的那个 BB 机和这个对讲机的爆炸，这个珍珠党方面死伤是非常惨重的。那么这个9月25号，以色列的最高将领也是以色列的国防参谋总长这个哈莱维中将就发出了明确的战争的警告，说现在呢要入侵黎巴嫩的战争呢已经做好准备了。以色列呢这个和真主党现在的战争呢现在还是空袭，那么说做好战争准备，下一步是什么呢？我估计是大规模的地面的战争。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以色列发布的这个视频里面，这个哈莱维将军他是在哪里发表这个讲话呢？他是在北部的一个坦克旅和战士在一起，旁边都是当兵的，他穿着同样的军服，他坐在这里，他说你们现在坐在这里啊，都在这个坦克旅的这个战壕里面，你们现在可以听见空中的有飞机的声音，我们呢全天候都在进攻啊，你们呢要做好入境的准备，也就是说我们继续要打败珍珠党。这个哈莱维将军说我们没有停息，我们呢继续会在各个地方呢去攻击他们。他说呢，我们现在呢正在为地面战争啊进行全面的准备，那就是说你们的这支军队呢，你们呢是要走入敌人的领土，也就进入黎巴嫩的南部啊，并且呢要冲进珍珠党准备的大型军事哨所和他们占据的村庄。那个以色列是摆明了打完哈马斯了，现在要打珍珠党了啊，要灭你们。并且呢这个哈莱维将军还鼓励以色列的士兵说，你们呢带着武力要进入这些珍珠党占据的地区，你们和珍珠党呢这个要正面的遭遇的啊，我们会向他们展示一支高度专业的高等技能的经验丰富的军队啊，你要跟我们斗意味着什么？那你们有经验，因为以色列军队恐怕是世界上最有经验的一支军队啊，他面临这么多场的敌人的围攻啊，从1947-48年打到现在，他们真是身经百战，这个可以说，并且呢，他们是用的世界上最好的这个武器系统。那背后还有美国人的这个支持。他说呢，你们要进去以后啊，果断的摧毁他们的基础设施。那么以后呢，我们以色列北部的居民就能够安全的返回家园，是保护我们自己的这个居民。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珍珠党呢，急不急呢？珍珠党呢，当然讲话啊，讲得非常硬。但珍珠党呢，我觉得呢是真正是有些着急了，因为呢，就根据以色列军方的统计，珍珠党的头目纳斯鲁拉，他的周边有8个高级的军事的将领。那就是一共就是这个8个军事的最高头目，这8个头目呢都是围着这个纳斯鲁拉周边，他的领袖叫纳斯鲁拉，旁边呢有8个军事领袖，那应该觉得是很强了。没有想到以色列在3天的攻击里面，把这个8个军事领袖打死了6个，也就剩下2个。 我最近看到有一张表，这个没有办法给大家看，这张表，这张表上印出来的就是这个珍珠党的这个军事领袖。那么还剩多少呢？剩下两个，有名有姓啊，这个呢非常的恐怖。你想纳斯鲁拉这个，他要听到这个消息啊，他手下的这个最重要的人物都给打死了，那怎么办呢？他的确有点慌的。那他们承不承认呢？我看到他们也承认，黎巴嫩真主党在25号就确认了，他说他们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高级指挥官啊，叫做这个库拜西啊，这个 Abrahim Kubaisi， 他在袭击当中呢被打死了。那这个以色列早就说了，说我们已经打了他们这个发火箭部队的最高领袖这个库班西，我们已经打死了。然后跟着隔了几个钟头以后，黎巴嫩的真主党呢也就说的确是打死了。那么从去年10月7号这个哈马斯主动攻击以色列，那么所以呢这个到现在为止，以色列其实都在搜索这个真主党的这些领导人的位置。以色列那边在南边在打哈马斯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在收集真主党的这个情报，定得很准。所以呢，从这个这几天呢，这个从17、18号这个呼叫机 BB 机的爆炸事件以后，以色列呢就动手要清除这些人，所以呢就有6个高级别的指挥官打死，一共8个，打死6个。那么在过去的这个1年多的时间里面，以色列几乎整个的消灭了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军事领导层，那就是8个人组成的一个高级军事领导层，现在根本不剩了，全部都灭光了。所以呢，现在纳斯鲁拉可以说基本上是个光杆司令。那么这个真主党呢也非常凶，他呢在24号就向以色列发射了大概300枚的这个火箭弹。那么所以呢，以色列马上呢就进行空袭，那么就打死了这些高级军官。这样呢，其中呢也就包括了很多这个真主党的这种导弹部队啊，他们这些导弹部队的领导人和导弹部队本身对以色列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以色列呢干脆呢就把它灭了。其实早就知道你们在哪，现在就把它灭了。这个库拜西呢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因为他是整个导弹领域里面的一个核心的来源，他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高层呢关系非常的密切。那个并且呢，库拜西他还策划要对以色列士兵进行这个绑架杀害，这个就包括了这个哈马斯的那次的袭击啊，就去年5月7号的这个库拜西呢也参加了。所以以色列现在说，那既然现在你动手打，我就把他灭了。那么真主党的这个领导阶层呢死得多，我们刚刚讲是领导阶层，如果我们把这个真主党的军事阶层加上他们的这个领导机构加起来，他们一共成员多少？19个人啊。除了纳斯鲁拉本人是一把手，他还在电视上讲话，我估计他讲话的时候都非常非常担心，因为他在黎巴嫩境内讲话，那么以色列说不定已经定点了，要把这个一把手杀了，这个不是太难的事情。你看哈马斯那个1号领导人跑到伊朗靠后都给他杀了，所以纳斯鲁拉呢在电视台上发表讲演，我估计呢估计都很担心。那么他的这个最高的有两个阶层，一个就是他的政府的成员，另外就是真主党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叫做这个圣战委员会，他们是因为发动圣战要灭犹太人嘛。这个一共成员加起来19个人，前面讲了8个军事领导人打死6个，他的总的这个圣战委员会有多少人呢？19个委员，19个委员打死多少呢？打死了16个。这个其中呢没有死的包括纳斯鲁拉，也就是一共19个政府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现在有16个已经不存在了。那现在对他来说其实挺狼狈的，因为没想到以色列这么凶，以色列在打哈马斯的战争里面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这个战场的经验，打哈马斯还比较慢，打这个真主党呢有经验，这会打得快啊，噼里啪啦就打了。 那么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我们看见纳斯鲁拉啊，今天在电视上的讲话就是要伊朗赶快出手打击这个以色列，因为伊朗呢就是豢养这些组织的嘛，啊，伊朗一手建造的真主党，伊朗呢也一手支持了哈马斯的壮大，赶走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是法塔赫啊，伊朗呢也是一手的支援这个也门的这个胡塞武装组织，这都是伊朗的小老弟。所以呢现在小老弟挨打了，就跟大哥说啊，就是你赶快要帮忙啊。但是呢伊朗的态度呢比较特别的，伊朗呢现在告诉这个真主党说，我们现在发动战争啊时机不合时宜，就是我们现在不会动，这是公开讲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因为这个伊朗的总统啊，这个新总统叫佩泽什基安啊，这个人我们曾经在以前的节目上讲过，因为这个人是刚刚选出来的总统，就是因为他的总统就职宣誓，这个哈马斯的这个最高领导人这个哈尼亚才跑到伊朗去了，在伊朗被杀了。所以这个人呢，这个叫做佩泽什基安，他呢其实现在呢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那还要和西方官员会面，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伊朗发动对以色列的打击，那他基本上就会被西方呢就完全就不理他了。所以他说这个我现在不合时宜。但是真主党的纳斯鲁拉呢就不高兴，他呢就说，哎呀，你别忘记了，哈马斯的首脑哈尼亚在德黑兰遇刺的仇还没有报呢，现在又打到我们这个地方了，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这个情况。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官方呢就在他们发射了300多个导弹以后，就出现了以色列的那个国防部的总参谋长跑到前线去看以色列的军队。以色列的军方呢现在有宣布了要动员一个事情，就是要征召2个预备役的旅啊，这个旅以色列动员军队能力很强啊。我们记得哈马斯在这个5月7号袭击了以色列，打死1200人的时候，以色列军队用24小时就征集了30万预备役，他的军队26万人加30万人加56万人的军队。但是呢，在整个加沙的这个战争里面，以色列只动用了几个旅，就基本上搞平了。以色列主要的军队力量没有投入战争，然后就放在国内。那么现在哈马斯基本上被打平了，所以以色列很多的这个预备役的军人呢又回去上班。那最近就是这两天，以色列军方宣布正在征集2个预备旅，也就是你们现在回来，可能我们要打黎巴嫩了。那么这个以色列的国防部长这个加兰特也已经说，是我们现在已经把真主党呢已经削弱了，那么以军和哈马斯的战斗呢这个已经是告一段落啊，就是以色列把哈马斯大概打得就七七八八了。他说呢，告诉这个以色列的军队说，你们现在遇到的真正的敌人呢就不一定就是哈马斯，因为哈马斯已经打得没几个人了，现在还在继续的清剿，你们遇到的真正的这个人呢，这个敌人是真主党啊，可能呢叫哈斯布拉，你们呢要把他们摧毁啊。就是那么我们说这个以色列动用了这个后备旅，这个什么意思？我想第一条意思就是以色列真是准备打，我们中国人讲叫磨刀霍霍啊，也就是磨刀了，准备打了。现在不光是磨刀霍霍了，他的坦克战斗组群已经移到了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边境，就说进去就进去了。当然真主党现在干嘛呢，这个埋地雷了，那就是防范了那个，但是他的领空啊已经被以色列整个的控制了，你说你怎么去挡住以色列的大军呢？我估计也比较难的。连续多天的大规模的空袭，对讲机的爆炸，真主党呢应该说元气大伤。但是呢，以色列的目的不是让你元气大伤，是要彻底捣毁这个真主党对以色列的进攻的能力，那就必须要发动地面战争。所以我估计未来这个地面战争呢 肯定是要打的。第二个珍珠党呢，还是在发射火箭，火箭弹的主要袭击的这个面呢，是以色列北部和中部的地区。但是呢，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呢，这个呢，如果是火箭弹，那就是以色列的北部；如果他后来要动用弹道导弹，就是 missile， 那就是以色列全境都会受到威胁。所以呢，以色列虽然打造了防御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铜墙铁壁，但是这一种威胁是以色列没有办法容忍的。你不可能以色列让你这么一个小国家就压着我的边界天天给我发这个巡航导弹，受不了的。那个哈马斯既然都是这样被打灭了，那你这个珍珠党，那我肯定要把你灭掉。这个我估计就是传达这个。那么我们现在看看这个仗怎么打呢？我们大概就按照加沙战争的打法来看，那就很简单，就是战斗机首先对加沙啊进行大规模空袭，现在对黎巴嫩南部进行大规模空袭，这个24、25炸了两天了，26我估计继续炸。那么这些以色列的飞机动用的越频繁，地面的阻力就越小。我们以色列这个打法我们已经知道了，首先取得制空权，然后呢，以色列的轰炸机不断的轮番的轰炸，并且是定点的轰炸，然后把地面有可能遇到的障碍它基本上把它扫平，所有的埋伏点，所有的弹药库，所有的通勤的通道都打了。然后呢，飞机还发这个传单，叫本地的老百姓撤离这个地区。那如果老百姓听话走了的话，这个打进来的全部都是珍珠党，那就是拼命的杀了，大概就是这样。那么所以呢，我们估计到随着这一波的飞机的轰炸，以色列大军就会进入这个黎巴嫩的南部。那么并且以色列军队已经有经验了，原来哈马斯躲在居民区，躲在医院，躲在学校里面，现在以色列呢，他已经知道怎么去防范，只要是发现你躲在那个地方搞的话，不管这个地方表面是居民区，是医院，是学校，以色列照样是作为据点呢，要把它拔掉的。这个在哈马斯的这个战争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并且呢是很有效啊，并且呢当然有平民这个伤亡了，打仗哪能没有平民伤亡呢？但是以色列顾不了那么多。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看完了哈马斯在加沙前线的战争以后，现在呢又看见一场大规模的地面战争在这个中东地区又要上演，那就是黎巴嫩战争。那么当然呢，美国的总统 Joe Biden 也公开表示了担忧，说一场全面的战争呢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伊朗呢非常淡定，伊朗不想参与。那么分析起来呢，伊朗讲的对，伊朗说了一句什么话，说时机不成熟。第二个呢，我估计伊朗想到的是这个珍珠党呢还不弱啊，珍珠党不弱。那么珍珠党呢，这个有一定的军事的优势。当然我们说现在他19个军事高层，有16个已经给打死了。根据这个珍珠党的最高领袖纳斯鲁拉，他讲过了，他说一旦有高级指挥官被杀，他的组织呢就会从下级马上提升呢来填补空白。这个我觉得不要解释，肯定是这样的。这个领导人死了，下面调一个打得狠的上来。那么所以说呢，他领导倒不担心，死了16个再补16个，他有人补的。第二个呢，就珍珠党的火箭弹和珍珠党的导弹，它还有很强的规模。据说珍珠党有150,000发的这个火箭弹和导弹的库存，以色列呢可能在最近一波的打击里面已经打掉了10,000枚的这个库存啊，也就看见很大的爆炸，但大部分呢还藏在地下，所以呢对以色列的压力很大。以色列呢我估计不会这么轻松的就打进国境，因为他知道他后面还有10多万份的这个火箭弹和这个导弹，库存比较够。那么第三个以色列会考虑的，也就是伊朗现在不动手的，就是珍珠党也有地道，并且呢这个地道呢虽然比哈马斯在加沙的地道要短得多得多，但是呢它建筑的时间长，因为一直没有和这个以色列有什么冲突，他们做的呢比较坚固，并且呢很多呢是用这个岩石来结构的，因为呢是一个山体。 那么并且呢，在这些地道里面保存有大量的军火库，所以呢，以色列要打造这种用岩石做的而不是在泥土里面挖的坑道，以色列打击呢带来难度。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不过呢，有一点呢，这个以色列打起来比较顺手，就是真主党没有能够跑到以色列抓到人质，那哈马斯抓了这个以色列的人质，把他们作为人肉盾牌就挡住了，但是呢真主党没有，所以以色列呢他只要有机会就可以打。以色列呢在轰炸的时候不会那么谨慎，是用各种手段来进行这个爆破。那最近这个三天的爆炸我们看呢是打得非常狠的，那个现在黎巴嫩南部的大量居民就逃出了这个自己的家园，往黎巴嫩的北部去，那就留下一个没有平民的一个南部的黎巴嫩，那以色列就说明了可以放手的打。我们知道这就是第三次的黎巴嫩战争打响了，这个上一次第二次是1990年代，以色列军队根本就进入了黎巴嫩，差不多把它灭得七七八八了，过了20多年现在又卷土重来，那么这个当然就是战争了。那么大家说这场战争会打成什么样呢？很简单，第一个呢就是地面战争爆发。我们看看加沙是打成什么样，这个黎巴嫩南部就会打成什么样，会不会打到首都贝鲁特就要看真主党的情况了。如果真主党把自己主要的部队都归缩到黎巴嫩这个首都去，那个以色列军队估计会打到黎巴嫩，因为以色列军队根本就现在毫无祭祀啊，这就是你来搞我，我因为国家要生存啊，人民要生活啊，你们就这样打，你们在自己的领土上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老要搞我们呢？那我就把你灭了。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加沙啊这个地带比黎巴嫩整个国家要小一点点，但是呢，这个短短不到一年吧，10月7号开打，到今年的10月7号就刚刚一年，还不到一年呢，在加沙地带已经有41000人给打死了，这里面有平民，这是媒体讲的最多的，但是不可否认里面这个哈马斯占了很大的比例，那因为以色列是要对哈马斯的这个战斗力量进行灭绝的。那么所以呢，我们说这场战争如果打下去会变成怎么样呢？那肯定就是黎巴嫩会变成第二个加沙。那么当然呢，大家对于这个未来的一场这么大的战争大家都担心的。我们知道这个教皇方济各，这个 Francis 他呢也表态，他说对黎巴嫩的局势感到非常的悲痛，呼吁国际社会呢采取一切努力阻止这场可怕的升级。不过这件事情呢，国际呢老是要以色列停手，但是没有人叫这个真主党停手，因为真主党搞了这么久，其实国际的舆论力量从来都没有叫那个挑动事情的人停手，有谁叫过哈马斯停手，有谁叫过真主党停手，他打就是合理，以色列打呢就是非法，大概就是一边倒的声音。那么所以呢，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也都说，哎呀这个不应该啊，人道的，但是这个事情呢事实上是难以补救的。那么接下来有几个可能的结果啊，第一个结果我估计可能性最大，就是以色列一不做二不休，就是发动大规模的这个地面战争。我从今天以色列的几个将军都已经到了前线的战事里面，跟他们说你们的皮鞋要踏到敌人土地上，你们要面对真主党，你们要把他们摧毁，这个已经是作战战争入侵以前的这个规模了。也就是说我们以前用了一年的时间把哈马斯灭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灭这个真主党，那从这个真实的情况来看呢，完全把哈马斯灭的一个人不是很不容易，因为哈马斯呢躲的力量很强，可能有部分人根本就生活在国外等着卷土重来，真主党也一样，并且黎巴嫩呢也不是真主党完全占领的国家，它和加沙还不太一样，黎巴嫩呢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基督教徒。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能不能把真主党完全灭呢？估计做不到，但是呢可以把真主党打得完全是遍体鳞伤。以色列需要是我再打出20年的相对和平，这是以色列的希望。 我99年打过一次，这20年你都不敢动我，那现在你变得厉害了，伊朗给了这么多武器，我再打一次，我付出一定的力量，未来的20年无论是加沙，无论是这个黎巴嫩南部，都没有人挑战我们，其他的别方以色列就没问题，叙利亚不会动以色列的，约旦也不会动以色列的，埃及也不会动以色列的，虽然这些阿拉伯国家非常仇恨犹太人，但是呢不可能敢动这个以色列，剩下就是这两个小老弟，那就一个一个的打。那么这个当然呢，现在呢会不会说一定打地面战争呢？我估计呢以色列军队是做好了打仗的准备，但是呢也是一种威慑的力量，包括这个总参谋长到前线去访问，包括这个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发表的讲话，其实也有威慑的力量。那如果呢，因为以色列背后有这个美国的这个支持，这个美国呢也警告说叫以色列不要动手，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讲呢，以色列是给哈马斯，给这个真主党啊打一个最后的招呼啊，就是说如果你停止发射火箭弹，你不要骚扰我们，我们也不一定打进来，这就是这个第一点了。那么当然我们说这个哈马斯是最早动手搞以色列的，造成1200多以色列人的死亡，所以以色列进攻哈马斯，这个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说，这个没有什么错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是人若犯我呢，那就是我逼犯人，这个是咱们中国人讲的话。那么这句话呢现在应验了，不过你现在是人若犯我啊，这个我呢，以色列呢，反而是个非常强大的，可以说世界上这个屈指可数的军事大国，并且打仗打得漂亮多了。你看以色列的打仗，那就可比俄罗斯军队打得漂亮多了。那么到这个过程里面，以色列呢，基本上是能打的。我们看看以前的战争啊，以色列打仗是快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就是六日战争，以色列一个礼拜摧枯拉朽，占领了整个巴勒斯坦，占领了整个西奈半岛，占领了戈兰高地，打到那些阿拉伯国家呢，就是根本是找不着北，那么所以呢就能够迫使他们和平一个阶段，从第三次到第四次中东战争就停了很长一个阶段。那到现在为止，这个以色列呢肯定是希望用这个战争的手段来换取和平，以色列需要一个和平重建的情况。那么当然呢，这种打仗呢是没有办法消弭仇恨的，以色列曾经用过很长的时间希望和这个约旦河西岸的这个法塔赫啊，大家能够和平共存，也希望给这个加沙地带的这个哈马斯和平共存的条件，结果呢哈马斯呢利用了这个机会，急需自己的力量冲过国界屠杀以色列的国民，所以造成以色列这种狠打，大概这个结果呢真正是逼出来的。但是大家从这个第一次中东战争到现在的这个中东战争，到这么来看，以色列真是个非常狠的角色。这个周边的这些小小的这种恐怖主义组织啊，像真主党啊，像哈马斯啊，你最好不要惹他。现在国家层面不惹了，现在以前的什么约旦呐、叙利亚呀、埃及啊，把他联手去打以色列都没打赢，所以现在从国家层面来说，没有人愿意和以色列打仗。现在就变成这种地方小混混，他们想出来试一试，结果呢现在打成这个样子。所以呢我现在总是觉得这个地方呢大战一触即发。那么但是我的前面讲的就是以色列一定要把地面目标能够轰得干干净净，要减少地面部队的伤亡，这个未来的几天估计就是这种狂轰滥炸定点的这个靶点的这种打法。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明天再聊。